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11点到12点的音乐节目艺术人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念一。有没有这样一首音乐，每次听见就会带你穿越到某一个时空，重回某一段时间，重温某一种体验？它不需要太多深刻的歌词，可能就是几个奏响的音符便足矣。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音乐家就有着这样一种魔力，他的音乐创作主要是轻音乐，并没有什么歌词，但是却用深刻的旋律在我的心中烙下了最深的印记。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他就是来自日本的音乐大师久石让。久石让本名藤泽守，是日本著名音乐家、钢琴家，1950年出生在日本长野县中野市，毕业于日本国立大学的作曲专业。久石让是他给自己取的艺名，来自于他的偶像美国黑人音乐家 Quincy Jones。 他选用与 Quincy Jones 相似发音的汉字来取得久石让的名字。久石让的代表作大多是以日本电影音乐配乐为主，特别是和宫崎骏合作的日本动漫配乐，同时他还致力于创作古典音乐、交响音乐等。提到久石让，你会以什么词语形容他的音乐？梦幻、纯粹还是温暖？我想我会用感动，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听到，都会保存当时最初的那一份感动，就像刚刚耳边的这首旋律一样，轻快活泼，带回到夏天。他只用几个音符就讲述了一整个夏天成长与孤独的故事。这段音乐是来自北野武导演在1999年上映的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的主题曲《Summer》，这也是久石让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夏天的寻找之旅，童年的孤独和成长是他的主色调。我想每个人记忆中其实都有那么一个夏天，它有点热，承载了我们的整个童年。而那段跳动的音符也正象征着少年心中对青春的悸动，它是那样的活泼又带着细腻。钢琴的主旋律搭配上小提琴的弦乐，勾勒出少年的内心独白。接下来要说的这段音乐 The Rain 同样也是电影《菊次郎的夏天》中的配乐，但是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 整个曲子的旋律并不复杂，首先是钢琴的弦乐所演奏出在记忆中雨水的声音，紧接着提琴的独奏给人一种悠长宁静的感觉，和上一首 Summer 的轻快跳多形成鲜明的对比，音符之间也有明显的留白，同样都是夏天的创作题材，但是夏天中的雨也会让人印象深刻，它伴随着某种淡淡的忧伤甚至是痛苦，但是最终这些伤疤都会催着我们长大。歌曲的最后提琴独奏又回到了 Summer 的主旋律，让人有一种豁达雨过天晴后的开朗。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本人最喜欢的一首久石让的电影配乐曲，它和 The Rain 一样，同样也是在情绪上充满起伏转折的作品。它就是久石让为2008年上映的电影《入殓师》所创作的作品《Memory》。这首作品贯穿了整部电影，在许多重要的时刻都有出现。由于男主小林之前职业是大提琴手的身份，在影片中他也曾多次演奏。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电影中间男主手拿大提琴在故乡的草地上独奏 Memory 的片段，草地远山都象征着生命的原始，选择在这里拿自己最爱的大提琴，这也正是男主想聆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原来死亡不仅仅是恐惧，还有温柔。在影片中每次这段旋律奏出都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扮演着男主对自己和死者的对话，孤独的交流。我想大提琴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悠扬的旋律之一。在这首曲子中，男主的情绪被一点一点慢慢拨开倾泻开来，最后小提琴和大提琴共同演奏也象征着道别。我想这首音乐就和《入殓师》这部电影一样，很好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入殓师不光光是一份修饰死者容貌的职业，更多是链接死者与这个世界和亲人和温存的记忆。Thank you. 随着激昂的前奏，就像是催人奋进的号角声步步逼近，拉开序幕。让我们来到接下来这首曲子《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一部由姜文导演在2007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同名音乐。这首曲子有着浓浓的东方民族色彩，和之前的曲目有很大的区别，完全就是为了配合电影《甲方》所创作的曲子。这也是久石让自己的一次实验性自由创作，哪怕电影中的桥段再荒诞，但是一旦这样的音乐声奏响，这一切就又变得可信了。如果说之前几首歌曲是娓娓道来，那么这首就是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直抒胸臆，表达最热烈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姜文导演非常喜欢这首曲子，以至于他在自己的三部不同电影中的桥段都有使用过这首音乐。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首没有那么久石让的久石让作品。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了，90样的电影背景音乐故事讲完了，接下来到了本期节目的重头戏，也就是90让和宫崎骏导演的合作。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导演与配乐师之间的关系，更是一段跨越了40年的艺术灵魂交流。宫崎骏的动漫若没有90让的音乐，那只是好的故事，但加上它的旋律才成了童年。时间退回1984年，风之谷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随后才有了他们后面的故事，彼此成就了对方。宫崎骏导演的动画作品中同样也充斥着许多经典的元素，比如飞行、反战、童真、自然等，这些也都和90让的音乐风格不谋而合，两人随之也诞生了众多经典作品。不知道大家脑海中会先想到哪一个呢？我想先从接下来这首《起风了》中的 A Journey 说起。《起风了》是宫崎骏导演在2013年日本首映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关于飞行和梦想的故事。 A Journey 这首曲子作为电影中的重要配乐，给人一种清风拂过的温柔感觉，就像一场旅行一样，随风飘荡，跟随命运，但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坚强。特别是中后段弦乐的加入，让人有一种同命运所抗争的感觉，最后又回到钢琴和木管乐器的对话，结束这趟旅程，余音绕梁。
Thank you.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曲子，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听过，它被广泛的运用在各种广告和视频中，它就是来自宫崎骏导演在2004年所执导上映的动画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主题曲 Merry-Go-Round of Life， 中文名叫人生的旋转木马。它几乎贯穿了整部电影，从始至终，也象征了女主苏菲命运交错的爱情之旅。这首歌的风格是典型的圆舞曲节奏，给我一种浓浓的肖邦圆舞曲感觉，充满了古典音乐色彩。久石让把古典音乐的华丽和童话故事很好的结合在了一块，开头的节奏旋律像极了童话故事的开始，一切都是未知，中间情绪的起伏伴随女主苏菲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最后都被她的善良和勇敢所一一化解。
Thank you.
说完了哈尔的移动城堡，接下来就到了宫崎骏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作品之一，在2001年所上映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这也是很多人的动画电影启蒙。我想能让人们如此念念不忘的，除了这部电影丰富的情节、饱满的人物刻画之外，还有那每次听到都会放空、令我感动的轻音乐旋律 One Summer's Day， 中文名那个夏天，它是整部电影的灵魂旋律，也是电影千寻成长旅程的音乐助教。开头依旧是轻柔的钢琴独奏，就像是一个刚刚踏入未知世界的小女孩，她胆怯又好奇，一步步朝我们走来，唤醒那段童年的记忆。中间弦乐的加入，情感也逐渐从胆怯变成了坚定，象征女主千寻在另一个世界的成长。结尾段再次回归寂静，那些曾经的美好总会随风逝去，化作尘埃飘散在某个夏天的傍晚。这段音乐有一种落花流水般的力量，它克制地向人们诉说，推开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扇门。在宫崎骏的动画中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女生形象，除了刚刚提到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苏菲，千与千寻中的千寻，接下来我要介绍歌曲同样也来自一部女生形象主角的动画电影，1989年上映的电影魔女宅急便中的原声配乐 Kiki's Delivery Service。 开头同样是明快的钢琴曲和轻快的弦乐，仿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打开美好的一天，给人一种很强的飞行感，穿梭于都市之中， 却和电影的主题不谋而合。整首歌给人的色调是温暖，充满朝气。在魔女宅急便里，成长不是一条华丽冒险的道路，而是带着扫帚去送面包，掉进风里也得继续飞的日子。久石让没有用任何语言告诉我们这些，他只是弹奏出女主琪琪眼里的城市，耳边的风和心中的坚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聊完了一些轻松明快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不同风格，可以说是久石让的作品中最深邃磅礴的一首歌曲。它就是来自宫崎骏导演在1997年所上映的电影《幽灵公主》中的配乐《The Legend of Ashitaka》。这首音乐不光光是为了听觉，更多是呈现一种画面感，自然、神性、文明与冲突是它的关键词。你甚至可以听见森林的呐喊、野兽的低鸣和主角内心的痛苦与救赎，这些元素也都和《幽灵公主》这部电影的主题息息相关。这部史诗级别的配乐，大提琴带来了一个压抑、宿命感十足的开场，预示了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命运。随后铜管乐器的加入，主旋律逐渐上扬，表现出主角的坚定和勇气。随后中后段音乐进入高潮，表现出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却又有着那么一丝希望。 要是说到宫崎骏的作品中与飞行最贴近的作品，除了《起风了》，那一定还有这部来自1992年宫崎骏导演的作品《红猪》。这部作品中呈现飞行的主题变得更加直观，飞行本身是一件既寂寞又浪漫的事情。在《红猪》这部电影中，讲述了飞行员波鲁克一战退役被诅咒成猪头后的空中人生。久石让这首音乐 Proco Rosso 很好地揭示了飞行员帅气的外表下爱情与战争所留下的创伤。这首歌曲的曲风有着浓浓的爵士和古典风格，充满了欧洲的浪漫主义色彩，特别是中间萨克斯的出现，完美地诠释了一种淡淡的忧伤，随着飞行渐行渐远。这首歌与之前不同，不再像是写给小孩子创作的作品，更像是一首安抚大人的飞行诗歌。 到了本次节目的尾声，我想用两首对于我个人可以算是音乐之旅启蒙意义的作品来做本次结尾，它让我第一次真正开始关注轻音乐这种风格。他们都来自同一部动画电影，1986年由宫崎骏导演所上映的电影《天空之城》。其中第一首便是 Castle in the Sky， 中文名《天空之城》。每次摸上钢琴，总是会不自觉地弹奏出它的旋律，它已经深深印刻在了我的脑海。歌曲前半段出现一种轻盈漂浮在空中的感觉，让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看见了电影中的城堡。随着小号带来经典的主旋律前奏，一下把人拉回到了当年的时空和场景。电影本身讲述了少女希达与少年巴鲁寻找空中浮岛拉普达的冒险之旅，主题融合了天空、自然、乌托邦。第二首便是《天空之城》电影中的《The Girl Who Fell from the Sky》， 中文名《从天而降的少女》。在电影，这首曲子被用作描写女主角希达从空中缓缓飘落和男主相遇的场景。不同于上首歌曲的宏大理想国世界观，这首歌并没有用很重的乐器来呈现，这也正是在去除电影中主角相遇的那种浓厚宿命感。相遇除了宿命的安排，更多应该是生活的巧合所致。再往下听会发现，我们印象中刚刚《天空之城》的主旋律也正是这个少女心中的主题曲。久石让曾经在自己的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们，要让他们保持一颗敏感的心，拥有年轻又轻盈的敏感，你所看见的世界就不只是好与不好，白色或黑。我想这也正是他的音乐在不断传达的理念。感谢大家收听本次艺术人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